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在收音机前，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5集的播出。节目的现场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沈弟兄，要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。沈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
沈弟兄，
是
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，创世纪生命读经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了。
是的，
那也就是雅各一生经历最后的一个部分，成熟。您看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是第115集了。
是啊，想想最近半年多的时间常常进出这个录音间。
对，
借着创世纪生命读经的丰富呢，好像让我们对整本圣经有了一个新的体认。以往旧约里面的历史人物和圣经故事，借着一篇一篇的信息和分享，这些人物和故事啊，也就不再那么遥远，也不再那么陌生了。
是啊，我个人啊是从主日学儿童班长大的，在以前呢，这些旧约的历史人物啊还有圣经故事啊，对我来说他们是外国人。
是啊，
那些是古代的事情，也是陈旧的历史。但是现在啊，再回头来看看创世纪啊，我才发觉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它都是那么的鲜活，而且是那么的真切。
我想不仅仅是你，有许多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呢、也都会有同感。这种感觉啊，也就是今天亚伯拉罕和以撒呢，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些千百年前的历史。
对，
今天的亚伯拉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今天的以撒呢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承受恩典的人。
对，那么要是说到雅各的话，那更是要说不完了。
是啊，
你看啊，从雅各每一个经历上面呢，我们都能看到一项，甚至有的时候呢是许多项目的启示，而这些的启示呢都要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。这些启示啊才是那些历史故事的真正目的啊，您说是吗沈弟兄？
是的，在雅各一生经历的最后阶段，也就是成熟的阶段所启示的呢，是我们应该羡慕的。因为一个人的一生到了末了能够成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。
是，
当然了，很遗憾的也有些人呢，他虚度一生，到了末了呢还在挣扎努力不知所措。
对，一个成熟的人的的确确是令人羡慕的。沈弟兄，你想一个在世界上所谓成熟的人和一个在神眼中成熟的人，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？
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在世界上我们也追求成熟，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幼稚的。但是在世界上的成熟呢，在我们天然观念里的成熟呢，也只不过是一个修养道家经历丰富的人。
是，
在神的眼中看为成熟的和人看为成熟的是绝对不一样的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看为成熟的，我们就需要看雅各经历的最后一段，也就是创世纪最后的一段，从37章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，也就是第50章。
沈弟兄啊，我看您在这儿卖关子了。好， 那么就让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信息，从雅各的经历来看，什么才是神眼中的成熟。
从创世纪37章到50章是整卷创世纪里最令人喜悦的一段，并且在这一段里记载的非常详细，因为这一段对我们的为人生活是十分实际的。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主题是神创造人具有他的形象，并且执行神的权柄以管理万有。虽然神的目标、神的目的、心头的愿望和神的经纶是在人的身上，然而在列祖身上，甚至于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身上，我们还看不见多少神的彰显和神的权柄。雅各在起初也没有多少神的彰显，乃是到创世纪末了的14章，我们在他身上才看见许多神的彰显和权柄。虽然那个时候雅各已经是相当的年老，但是他属灵的眼睛却是非常的锐利，无论到哪里，他都能察觉出真实的情况，而给人适当的祝福。甚至于在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法老也是在雅各的祝福之下。神的形象，也就是神的彰显，是在雅各身上。在雅各身上，我们看见一个与神是一而且彰显神的人，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，他的祝福就是神的预言和神的彰显。当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时候，约瑟想要把雅各的右手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头上，但是雅各不肯，雅各只说：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雅各是知道神的心的，雅各的祝福就是神的彰显和神的说话，雅各祝福的话就是神的预言。我们已经看见雅各是神的彰显，有神的形象，但是神的权柄又怎么样呢？创世纪是结束于约瑟掌权管理全地，虽然法老是王，但是法老不过是个傀儡而已，代理的王是约瑟，他在生命的经历上是雅各的一部分。在雅各和约瑟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彰显连同神的权柄。我们以前曾经提过，不要把约瑟和雅各分开。在创世纪末了14章的记载里，这两个人是相提并论的，这指明约瑟是雅各掌权的一部分。圣经里的记载都有它的目的，创世纪这本讲论神形象和神权柄的书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图画，说到人类如何能够复造并且变化，在神的形象上彰显神，并且有神的权柄来代表神。在创世纪末了的14章里指明，在雅各成为以色列之后，他带有神的形象，并且执行神的权柄。创世纪非常的完全，它是怎么样开始，也怎么样结束。创世纪开始并且结束于神的形象和权柄。在创世纪结束的几章里，神必定很喜乐，他能说：现在我在地上得到一个彰显我并且代表我的人了，这个人带有我的形象，并且执行我的权柄，他的话就是我的预言，他的行动就是我权柄的执行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创世纪的主题。
在我以往的观念里面啊，亚伯拉罕还有以撒，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历，而在创世纪里面呢，他们也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。可是沈弟兄，刚才信息一开头就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
哦，
你看信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提到创世纪的主题是神创造人具有他的形象，并且呢执行他的权柄来管理万有。
是，
虽然神的目的还有愿望呢是在人的身上，但是只可惜在列祖身上，甚至是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身上，我们实在是看不见多少神的彰显和权柄。
对了，你现在就可以渐渐看出来什么才是神眼中的成熟。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们都记得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呢，其实是一个团体的人。
是，
他们三个人的经历是一个完整的经历，因为要从各方面完整的来经历这位丰富奇妙的神。就是经历来说呢，成熟当然是最后一步了。那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看不出太多的成熟，而在雅各的最后经历上才看得见呢，这是非常合理的，也是非常合乎圣经启示的路线的。
我想啊，沈弟兄啊，这就再一次的说明圣经真的是一本无懈可击而且是奇妙完美的书了。
对，
亲爱的朋友，在刚才的信息当中也提到雅各，他在成为以色列以后呢，他就成为了一个带有神的形象并且执行神的权柄的人。
这个也说明创世纪从开头到结束他所启示的是不变的，也是一致的。
是，
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在创造里启示给我们神要人有他的形象做他的彰显，不仅如此呢，神还要人代表神行使权柄。最后到了雅各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启示的结果。在成熟的雅各身上呢，我们看到了神的彰显，我们也看到了代表的权柄。
到了创世纪37章，雅各是个老年人了。无论就时间和地理而言，雅各都经过了漫长的路程，而最终来到了希伯伦。雅各经过了许多的事情，也许在圣经里没有一个人像雅各这样经历过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环境。他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，几乎失去了他心爱的一切人事和物。在37章的时候，拉结死了，雅各住在希伯伦，享受他列祖亚伯拉罕和以撒在那里所认识的交通。雅各在希伯伦似乎是已经退休了，他已经厌倦了挣扎，厌倦了奋斗，他只想好好的过退休的生活。但是神为着神的经纶，不仅要雅各变化，还要使雅各成熟，使雅各得有神的形象和彰显。所以神又运用他的主宰，安排一切的环境来使雅各成熟。首先神运用他主宰的权柄来对付雅各对约瑟的偏爱，而使雅各受苦。在创世纪37章以前，雅各就已经是一个变化过的人，然而他还没有成熟。变化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所改变，而成熟呢？成熟是我们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。我们也许在天然生命里有了变化，却没有被神圣生命所充满。而创世纪从37章到45章乃是雅各成熟过程的记载。这段过程开始于37章第一节，一直持续到45章28节。在创世纪末了的5章里，我们看见完全成熟的雅各。也许在雅各的一生里，从来没有像在这9章里受苦这么多， 这九章的确是雅各受苦的故事。在这九章里，有雅各一生里最后阶段的对付。雅各在这里所受的苦，深深地摸着他个人的感觉。在这几章以后，雅各再没有对付了，因为他完全成熟了，他被神圣的生命所充满，他有神的权柄和神的彰显。为着神的彰显和权柄，需要成熟，唯有成熟的生命才能带有神的形象，并且执行神的权柄。甚至于在创世纪37章里，雅各还不能带有神的形象或者执行神的权柄。虽然他变化了，但是他还没有成熟，他对约瑟的偏心证明他还没有成熟，这种偏爱是一种弱点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变化过的人不会偏爱或者没有别的弱点。所以神主宰的把雅各放在他的手下，使他能够成熟。雅各要成熟，首先必须要失去他心头上的宝贝，就是约瑟。约瑟似乎是不可能失去，他可能容易生病而死，但是雅各怎么会失去他呢？虽然约瑟没有死，他还是非常的有用，但是他必须从雅各被夺去。
今天的信息可以说是整本创世纪总结的一个开始。雅各老了，他能够经历的都经历了，好像在人看来他是走到了人生路程的一个终点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却是他成熟的阶段。
就是人来看，一个垂垂老去的雅各，他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，他可以经历的也早就经历过了。结果呢，雅各所心爱的一切好像也都失去了，在人看来，这是一个灰色的、几近凄凉的晚年。在他厌倦挣扎、放弃奋斗之后呢，神看他却是接近成熟的。这个成熟不是人可以享受的，但是却是合乎神心意的，是神可以享受的。
是啊，在信息当中啊，有一句话可是非常重要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说，变化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改变，而成熟呢，成熟是我们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。
你要把今天信息中最重要的一句话给点出来了。变化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有改变，但是请注意，光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改变了是不够的，因为神要的是我们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，这个在神的眼睛中看来才是成熟。神要的不只是变化，神要我们成熟，他要用他神圣的生命充满我们。
沈弟兄真是太好了啊，你看今天这真是一篇充满了盼望的信息。
是的，
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要经过变化，我们都要成熟，都要被这个神圣的生命所充满。
现在我们需要来看雅各失去约瑟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。雅各失去约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主宰的手下，没有一件事是巧合。我们知道雅各有12个儿子，雅各的12个儿子里只有约瑟和便雅悯是好的，其他10个都是污秽而且又邪恶的。17岁的约瑟就常常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，因此他的兄弟就恨恶他。这是神的主宰，因为约瑟的哥哥们若是善良的，雅各就绝不会失去约瑟。其次，雅各爱约瑟 又过于其他的儿子，并且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就因为这个，约瑟的哥哥们越发的恨他。在这个时候，约瑟又做了两个梦，使他的哥哥们更恨他。而这两个梦都是从神来的，并且是指明同一件事，因为何捆和众星都向约瑟下拜。按照我们的看法，约瑟的哥哥们都该下地狱。但是约瑟没有梦见荆棘和强盗围着他，乃是梦见何捆和众星。这指明在神的眼里，雅各的众子乃是他在地上成熟的庄稼，也是在天上发光的光体。这真是何等的异象。约瑟做了梦之后，很真实，很坦白，也很忠信正直的告诉了他的父亲和哥哥们。结果呢，雅各就责备他，并且他的哥哥们也因此激起恼恨，想要把约瑟除掉。约瑟在梦见异象以后，他的哥哥们往示剑去牧放父亲的羊，他们借着这种谋生的方式，就在神的主宰里得到机会，而使约瑟离开了雅各。雅各因着享受生活无所事事，不久就想起他的儿子们，并且挂念他们，于是打发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。这也是神的主宰。当约瑟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，就同谋要害死他，并且要将所发生的事蒙骗雅各。但是他们的长兄流便想要救约瑟，就说，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。流便的意思是要救约瑟，把他交给父亲。于是哥哥们就剥了约瑟的彩衣，把他丢在坑里。但是在神的主宰之下，当众人坐下吃饭的时候，立刻就有一伙以实玛利人出现。这个时候流便不在，于是犹大就提议，不要下手害弟兄，不如将他卖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。于是约瑟就被带到埃及，卖给法老的内臣波提乏。借着神在这一切似乎是偶发事件中所动用的主宰，雅各失去了他心头的宝贝。从拉结死了以后，雅各的心完全是在约瑟身上。但是忽然之间，约瑟被取去了，这令他十分的悲伤，甚至于被剥夺到什么都没有留下的地步。这对雅各是何等深切的对付。在雅各的一生里，没有什么比失去约瑟更深刻的摸到他。但是雅各也是借着这个深刻摸着他心的苦难而得以成熟。
雅各的故事再加上约瑟的故事，其实啊，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经历了。这就像亚伯拉罕加上了以撒，再加上了雅各，才成为一个团体的人，来完整的经历这位呼召人的神。
是的，所以约瑟的经历呢，就是雅各的经历。刚才信息中有一段谈到约瑟的梦，非常有意思
哦，
也是非常的有意义。对我来说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启示。
嗯，沈弟兄啊，我想您是提到约瑟梦里面下拜的何捆，还有天上的众星吧？
是，就着我们天然的看法来说，约瑟的兄弟们呢，简直是坏透了。
嗯，
但是在神的眼中呢，雅各的众子是地上成熟的庄稼，雅各的众子，也就是约瑟的兄弟们呢，也是天上发光的众星。你看，这是何等的一个意象啊！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看，这又一次的说明了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而不仅仅如此，神的看法 还是带着应许的。这个应许它不仅使我们变化，更要让我们成熟。
但愿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真看见这个启示。神不仅要变化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他更要以他神圣的生命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成熟，好使他的旨意得到成就，让他得着满足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真是一个意象，也是一个应许。我们都要成为成熟的庄稼，我们都要成为天上发光的众星。但愿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走过变化的路程，也带我们进入成熟的地位，被他充满，完成他的心意，成为他的享受。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